再次感谢你，谢谢让我们早上能够来到、教会，主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一起来寻求你的面，是何等大的恩典。特别在末世的时代当中，主你常常耳提面命，让我们走在正路当中，不要偏离左右。主，我们愿意来顺服你，但是我们靠自己我们办不到，因为你已经教导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要每天随时都要依靠圣灵，体贴圣灵，求你把那个加倍的感动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引导，被圣灵感动，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能够讨神喜悦。我们感恩来到、这个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说我们读的时候真明白上帝的心意，摸着神的心。感谢主，也祝福我们在线上所听的弟兄姐妹一样都被神的爱，被神的道，被神的灵所充满。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这个列王记下第25章、它是最后 一章了、时间过得非常快、那看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那我们读了之后有很多很多的领受。那列王记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卷书，那其实上帝要使用各位都要成为领袖，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主同作王，所以我们作王要、王的一个格局，要王的生命，要神的、王的气度。所以读了这个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有很多地方需要被调整的地方。好，我们今天来看到列王记下25章最后一段、也是说末代皇帝最后王、西底家王。但是呢，在这当中你也看到上帝的心意，而且上帝应许没有落空，我们很感恩。好，我们看到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到七是第一段。来，预备，请。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城安营，视为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视为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失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在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好，这是第一段。好，一开始第一节就是讲到、这个西西家他背叛了巴比伦王。西西家呢21岁就登基了，做王11年，说也不算长。好，但是你看到吗，他的名字叫西底家、他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他人不如其名，他还是走偏、的道路，没有行神所喜悦的道路。他背叛了巴比伦，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在当中、被掳，被辖制、高压政策，还有成为傀儡，然后要缴很大的、这个关税给他们，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压迫在当中。但是你看到吗，他当王到第9年的时候他就背叛了。好，这背叛呢带了很多的这些吞吃，还有毁灭，还有毁坏，凶杀都在当中。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巴比伦其实就是巴别翻译出来的意思，字根完全一样，那个巴别就是什么，混乱，带来混乱。所以这预表什么呢，预表今天的世界一样，这世界呢到最后会变成一个非常强大一个国家，叫巴比伦城在当中。这个呢有人在预表说可能是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崛起呢，很有势力，大家都喜欢跟他通商，可以得到他的好处。那在巴比伦也代表什么，淫乱的妇人一样。所以你看到启示录，你如果对照一下18章整章就在讲到巴比伦城，他毁灭了，上帝大大的审判。因为巴比伦、代表什么呢，代表鬼魔的住处，鬼魔的住处就是巴比伦的意思。再来呢就是污秽之灵的巢穴，那些灵界的社会都集合在那个地方，那个就是贼窝呢，那是魔鬼撒旦的一个住处的地方。所以非常的淫乱，非常的邪恶，鬼魔都在那边出入的地方。所以神教导我们说不要爱世界， 不要跟巴比伦任何的挂钩，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你看到吗？他们跟他挂钩之后，这个降服于他，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啊，被辖制、被吞吃、被毁坏。所以我们要了解哦，原来是这回事啊。西底家呢，他背叛是有原因的。好，再来巴比伦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势力，他吞吃各国啊，哦，他的帝国崛起之后，他胜过亚述帝国。然后你看亚述是因为啊这个吞吃了以色列国嘛，北国。现在呢又轮到巴比伦崛起，所以一代起来一个帝国，过去一代又起来了，那很大的一个势力就整个笼罩在啊巴勒斯坦的地方。当然我们昨天所读的有四个国联军有没有去攻打犹大国，其实都是被巴比伦所并吞的，所以整个并吞住，所以他的势力是庞大的。他的王呢叫尼布甲尼撒王，好，尼布甲尼撒王。好，你看到第二节说尼布甲尼撒王就出现。尼布甲尼撒王呢，他有两次亲身来到耶路撒冷当中，亲自带队去围困。好，那但是这一次他围困的原因是因为背叛了他，所以他就直接来了，来围困这个城。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尼布甲尼撒。尼布翻译出来是什么呢？是天象的神，天上的神，那是星星。在我们行星里面有个星叫做水星啊，那个叫做尼布的意思，所以他们是专门在拜水星的，拜天上的星座。那尼布就是变成他的神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翻译出来就是尼布就是水星呢，保护了这个王权，保护了王权，所以他们跟灵界是直接挂钩的，拜天嘛，拜这个水星在当中，所以整个城都是在拜偶像，整个城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这异教的神坛的这些仪式，都在整个巴比伦当中笼罩整个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呢就越来越沉重在当中。好，这次背叛之后，尼布甲尼撒王亲自带队来围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巴比伦呢是代表世界的一个城市，所以两个很强烈在什么对抗当中。后来呢，你看圣城呢就被笼络了，被整个辖制住，那你看到殿呢也被拆毁哦，这殿呢有很多的羞辱在当中。好，你看到吗？围困之后开始来攻这城，攻多久呢？围攻三年之久。所以你看第二节啊，于是被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的时间，就是九年到十一年嘛，围困了三年，满满的三年当中，这是什么？第二次围困城，但是呢也是最后一次被掳了。所以他三次的这个被掳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凄惨。前面读了第一次呢，所有的君王啊，包括高官啊，或者一些大祭司啊，很多都被掳走了。第二次呢，你看到吗？又剩下没有多少人，就留下穷人。第三次呢，全部掳光了。哦，这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恶者呢，你跟他打交道，一定是越来越凄惨了。他没有任何怜悯的了，你不要以为啊养小鬼啊拜拜啊做这个都没有关系，他会帮助你祝福你。 No， 结果是越来越凄惨，这是恶者的工作，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恶者来就是像流氓嘛，他是偷盗者啊，他是偷窃者，杀害毁坏都是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发觉到这些工作都是仇敌在做，我们都认得清楚了，偷窃杀害毁坏肯定是从恶者来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事。好，接下来看到呢，被围困那三年当中发现什么事？第三节，四月初九的时候，城里就大饥荒，大闹饥荒，因为被围困住。我们围你就好了，也不用打什么，就围起来就好了，你们也跑不出去，然后你们农作物啊，你们所耕种的东西都不能有收入进来，那所以你就是你怎么撑啊，撑了三个月可能就粮食吃光了，那吃光之后大家怎么办呢？到最后呢就非常的凄惨啊，大家都抢啊，各方面都来了，甚至圣经记载说在耶利米也讲到说吃自己的孩子都来了，哇，我今天吃你的孩子，明天我吃你的孩子，完全是变成野兽一样。所以这个圣城已经变成地狱一样，很糟糕的。你看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们常常都读诗篇里面，为什么作者这么一直呼喊？因为耶路撒冷被围困了。再来呢，为什么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要为城墙祷告啊？那你还有很多的这些为神的殿有吗？在哭泣呼求啊，这诗篇的作者，就是因为里面大闹饥荒，神的殿也被拆毁，所以百姓都没有粮食吃，互相吃自己的孩子， 何等的凄惨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昨天读了，因为人犯罪，而且都是领袖犯罪。哦，你看马拿西犯罪吗？造成了这些偶像崇拜、异教文化进来，还有跟外族人通婚，然后开始建立神坛，把神的主要的祭坛挪到北方，把偶像的祭坛放在圣殿的中央。那到处满这个什么城墙呢？你看圣殿里面都画满了异教的这些偶像，那整个神的殿变成贼窝了。你看多么糟糕啊！难怪神呢，要不要审判呢？要。而且呢，他们祭拜的时候还祭拜摩洛，把自己孩子亲自的活活用火烧死。你看要不要审判呢？要，因为神是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么糟糕的时候，其实你看这时间是很长的哦。神一次一次警告，透过先知不断不断的来告诉他们，预言会成就，预言有成就，要悔改，要悔改。但是人就是这么刚硬。好，我们看到来犹大国呢多了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到最后是灭国了。所以我相信神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痛心。好，第四节来，曾被攻破，一切的兵丁就夜间呢从靠近的王园，王园就是王的花园的意思，两城的中间就逃跑了。好，加勒底人呢，就是巴比伦人呢，就开始来围攻城，然后追杀这个王。好，那王呢就是西底家呢，就向了亚拉巴逃走。亚拉巴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北方的地方，叫做沙漠，就是旷野的地方，他就赶快逃走了，往那个城池逃走了。然后逃命，一逃命的时候，你看到吗？有人就开始看见加勒底人的兵丁就开始追赶了这个西底家王。好，在耶利哥的平原就追上他，全军呢也就他的军队都离开他，剩下一个人逃跑逃命，然后呢被追杀。到了第六节说，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巴拉巴比伦王那里边审判。所以你看到吗？被围困，围困之后就开始逃命，逃命之后就追赶，追赶之后就被什么？被抓住了。被抓住之后呢，就开始要做审判。你看到这个逻辑很清楚告诉我们，你知道吗？你爱世界，其实魔鬼就是设这个陷阱，让我们能够贪爱世界，到最后就被抓住。抓住之后呢，你看到凄惨无比。第七节我们看下来，西底家王真的是非常凄惨，他不走神要给他的道路。第七节说，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什么众子，看到这个事吗？杀了谁啊？他的众子，他亲生的儿女，亲生的儿子全部在他眼前一个一个被杀死，可能断头啦、断脚啦、折磨死了。哇，这是很大很大的羞辱跟折磨，不是吗？亲眼看到，但是你不能救你孩子，就这样子。这个叫做绝子绝孙啊。其实用灵界来讲，是魔鬼撒旦的工作，他知道从大卫的后代会出现基督，所以他早早下手。你看他历史都是这样子，都是要早早除去基督来到这人间，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所以他就从这个孩子当中呢，从王的就大卫来的嘛，从大卫一直升到西底家这个地方，全部把他杀光。杀光之后你就绝子绝孙了，那基督就不会来了，所以他这个应许就落空上帝的话就落空了。事实上上帝会做美好的工作。好，人看起来似乎已经绝望，因为绝子绝孙了嘛，都没有下一代了，到底这边就 ending 了，末代皇帝。好，第二个你看到跟魔鬼打交道之后，挖出他的什么眼睛，他的眼睛马上被挖走。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属灵的义就是会失去的意象，看不见了，像参僧一样体贴肉体呢，你看到吗？体贴肉体后就被挖掉眼睛，就失去了意象。一样的，我们爱世界到最后会失去意象，会 被挖走的。好，第三个，除了这个绝子绝孙，第二个呢，挖了眼睛不再看得见，第三个被掳掠，然后呢带到了巴比伦去。你爱巴比伦呢，我就让你到巴比伦来，然后整个呢余生都在煎熬当中，苦哈哈的到了死。你看到吗？这个就是结局了，很可怜啊。所以真的，那名字让台湾化工西底家了，最好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很好记，犹大王北国呢，何西亚这个是何西亚，这个是老师他来讲的，很好记OK， 这两个王都非常的凄惨 差100多年，神都是给他机会。好，想到这边你们说法到好像魔鬼得胜了，撒旦得胜了，因为 ending 了嘛，北国呢在100多年前已经没了，十支派都没了，现在唯一两个支派，到最后100多年后的今天也没了。那上帝的应许何在啊？以色列国还有在吗？有没有机会再回来吗？最重要的是没有机会再传下去，一直到基督再来。这是然，如果我们是当代人，我们大概是绝望的了。我想如果是大卫的话，大卫说，那你跟我答应的没有机会实现呢。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还是做奇妙的工作，人看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好，在第七节的地方有个两个这个先知曾经讲过也预告过，就是耶利米。耶利米曾经预言过西底家君王你会亲自见到尼布甲尼撒王，这已经警告，透过耶利米警告他了，说你会亲眼看到尼布甲尼撒王。这事情真的就被审判拖到他面前吗？亲自来审判他，然后砍掉他们所有的儿女，然后挖掉他的眼睛。第二个就是以西结，以西结也是在犹大当犹大时代的非常好的一个先知，他曾经预言什么呢？西底家王你会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是你却看不到那块地，因为那时候你是在这个什么利巴拉那个地方被审判嘛，挖掉眼睛嘛，那挖掉之后你就看不见了，但是你最后死在巴比伦，因为那时候看不见他的土地，就在那边做一个囚牢的生活。所以这预言其实在耶利米的时代或者叫做以西结的时代早就跟他讲了，警告他，但是就是不听。所以你看到吗，人的心是多么刚硬。第二个你也看到人神的心是多么的怜悯啊，很早就一直跟你警告了，警告警告再警告，你不听吗？下场是如此，不是神不爱你，神总是先给人家恩典，先给人家怜悯，让你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我再复习一下，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知道我们现在是恩典时期，有人说叫教会时期，都非常的珍贵，但是不要忘记，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要我们悔改，神的恩典是要我们悔改，不是说神给我们恩典我就这样子过日子，那永远的都不悔改，走自己的道路。 No， 恩典是让我们悔改，请大家记得要珍惜，所以不要浪费神的这个恩典。他的心，他透过很多方式给我们恩典，但是恩典的目的是引导我们悔改，回到正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神的心意。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很宝贵的地方。所以大家有什么学到的地方呢？好，这一段第一个，千万不要跟鬼魔打交道，因为巴比伦就是鬼魔的巢穴的地方这个是在启示录第18章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不要跟他打交道，不然你看到很凄惨，绝子绝孙你看到吗？这个最后这个王绝子绝孙被杀光光。第二个呢，挖掉眼睛失去了一项。第三个呢，带到巴比伦被折磨到死，成为奴隶。这个就看到结果结果。那结果的原因从哪边来？因为人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背逆到底，不愿意听，所以神就做了这样的工作。好，盼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来从第8节一直到21，8到21是第二段，一起来读。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
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用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耶和华殿的铜柱比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牌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有的一切铜器火底碗，无论金的银的，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 个铜牌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测。这一根柱子高18寸，柱上有铜顶，高3寸。铜顶的周围有王池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造此一样，也有王池。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亚、副祭司西班牙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5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在利巴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巴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好，这边是第二段，来，这边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19年的时候，5月这个7号，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叫做尼布沙拉旦，尼布刚刚讲过就是水星的意思，他们拜这样的水星神哈。好，沙拉旦翻译出来就是我是所爱的意思，所以整段来讲整句来讲就是说我是这个尼布所宠爱的。我是尼布所宠爱的，所以他叫做尼布沙拉旦，代表说我是这个偶像最宠爱的意思。他当将的军呢，所以呢他就被差派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王已经被掳被掳走了，剩下这个空城啊。好，一进来之后他做什么工作呢？好，第9节，用火焚烧，把它画起来，用火焚烧。上次2次还留下什么圣城，留下什么圣殿，对不对？还留下一些余民在当中。第3次，你看到吗？他出手是这样出手，就是毁坏了。他一把火就烧光你。好，这边说烧什么？烧第一个是神的殿，再来呢烧了皇宫，第3个呢烧了大房子，最后呢烧了大家的房子。所以你看到这些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世界真的是不可靠。你看到吗？殿是用7年，上帝的殿用7年建造起来，从所罗门开始，是多么辉煌啊！那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大家都惊叹嘛，哇！你看各国都来到当中，有没有来取经啊？来敬拜这位神啊？哇！连女王都来，有没有？都来朝拜。到现在呢，一把火就烧光了，所以一切都空了。再来呢，皇宫啊，它是用13年呢，加倍时间才造好的哦。所罗门王宫啊，你看到一把火就烧光。再来呢，那些大户人家在耶路撒冷，那个都大户人家嘛，就像今天讲的所谓的豪宅啊，一把火就烧光。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事情教导我们什么事呢？这世界啊，真的是抓不住，这世界也不可靠。你累积了一辈子，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什么是可靠的？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不会震动的磐石当中，那就是神的国，神的话才是能够长长久久。其他的你看到吗？哇，连圣城啊，连王宫，连神的殿都会被拆毁。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记得我们靠什么？一切皆空，一切都皆空的，都会虚空，只有上帝的话永远不会落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生命放在这个神的话，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生。好，你看到吗？这个尼布沙拉旦进来之后，你看马上做毁坏的工作，而且第10节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什么城墙，全部拆光。哇，你的城墙不是常常说哇多么雄伟吗？多了用的多好的大石头啊！你看全部拆光。你看没有一个留下什么东西的。好，接下来那时候你看吗？不仅如此，第3批被掳，那时候是第11节，护卫长啊，尼布甲尼撒拿但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且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都什么掳去了。你看到吗？前面不是掳了一大批吗？那些壮丁啊，那些勇士啊，那些君王啊，那些有钱人啊，包括但尼里啊、先知、祭司，全部掳光了吗？所以剩下很穷的人呢、OK， 在这个当中啊，然后呢，你看嘛，最穷人呢又被走，又掳去，现在剩下谁呢？更穷的。所以第12节说，留下民中最穷的，穷中更穷的了。留下干嘛呢？回复了葡萄园，耕种了田地，不要让它荒芜啊。 那个地方如果荒芜的话，就野兽就会出现嘛，所以他们就开始来耕种这些。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吗？读到这边，你心里面有没有很多的悲叹的感觉？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到了旷野，然后进到迦南美地之后，你看四世纪一直进到现在啊，多少多少年间，神一直在眷顾这个族群，神眷顾这个百姓。但是你看到最后呢，牛奶一蜜之地变成咒诅之地，这些地呢就完全被赶出去了，人民都走了。所以看到这个，我相信在天上的父神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神给你都是最好的，他们进来的时候欢欢喜喜，对不对？那个地都是最肥沃的啊，那个城人家建好的啊，你们就分地就可以啊，屋子也不是你建的啊，大家都有田地种自己的啊，这些东西啊，有家园啊。可是到这个真的是情何以堪啊，什么东西都没了，穷啊。好，接下来让我们更加难过的就是十三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到十七节讲到圣殿。你看圣殿就是指神的家，神的家里面呢完全被敲碎，里面的剩下铜部分，前面已经把金啊银啊掳走了嘛，现在唯一剩下铜啊。那个时候铜是没有被计算，因为那时候哇所罗门王铜太多了，计算只计算什么金子，而现在金银都全部被掳走了，剩下就剩下铜而已啊。现在那个铜里面呢全部都被敲下来，包括铜柱啊，还有包括这些在献祭用的这些锅啦、铲子啦、蜡剪啊、调羹啊，全部被带走。所以你可以想象吗？神的家完全被这个净空，完全被掳去，完全的被抢夺带走，所以神的家非常的荒凉。好，讲到这边，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么凄惨？很简单一件事而已，就是垂直的出问题，人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就会带来什么水平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常常反省呢。第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的话，会影响你水平，水平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生活如果常常出很多的问题，你要想看看第一个问题，你跟神的关系如何，要么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如果跟神的关系好，这些呢那可能是磨练而已，可是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是恶者在攻击了，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垂直面不好，水平面就受影响。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盼望大家能够常常读了之后就明白啊。第二件事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你看到吗？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走向爱世界道路就是走向自杀的道路，自杀会引起他杀。你看仇敌就出现了嘛，那是不是他杀？被挖开眼睛啊，绝子绝孙啊，哇，很多的这些外国就进来啊，入侵啊，这个叫自杀的路走向他杀的路。请大家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不要离开神，我们要紧紧依靠神。好，所以圣殿的所有器具全部都被拿走了，拆毁了，等于说没有这个殿了啦，夷为平地，什么都没有了。好，最后呢，来十八节，你看到二十节，人呢还有拿住了谁？大祭司、副祭司，还有顾门的，还有这些兵丁的这些官啊、太监啊，还有书记啊，剩下才六十个人，全部带光。然后呢抓走到了什么，在巴比伦王那个地方一样的被审判，审判后就被击杀。所以你看到第二十一节，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了本地，所以犹大国正式宣布已经没有这个国了，结束了， ending 了，没有犹大这个国家了。好，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个地方就很像觉得这个历史啊，哇，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上帝所讲的话好像落空了。上帝不是答应从大卫的根要生出谁？基督弥赛亚吗？没有机会，连国都不在了，君王也被砍杀了，然后绝子绝孙呢，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看下去，还有上帝的工作作为在当中。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二十二节一起读到二十六节，二十二到二十六，预备，请。这由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
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于是居长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尼陀法人但户面的儿子希莱亚、马加人的儿子亚萨尼亚和属他们的人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城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中士以利沙玛的孙子米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他同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
好，你看到吗？刚二十一节说，那时候这样犹大国就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犹大国正式亡国了，没有这个国家。那接下来这地怎么办呢？你看到吗？尼布甲尼撒王他是一个帝国的君王，就并吞了整个犹大国。好，接下来呢，他就立一个叫做基大利做他的省长。一个国家变成什么？一个省了，你看到吗？一个国变成一个省。哇，就谁的省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其中一个省份而已，这么卑微的一个省份。所以犹大国正式宣布已经没有了。好，那他就设立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啊，因为你看到吗？这边说巴比伦立了谁呢？沙番的孙子沙番。我们读过他曾经非常积极啊，帮助约西亚王来复兴犹大。这个人叫做沙番，我们读过这个人是非常积极的，所以帮助过犹大国复兴过。那是在这个约西亚王的左右手帮助过他的。你看他是近前的人，他的孙子有没有叫做基大利？基大利翻译出来就是神是我的什么这个高大，神是我的高大，等于说神是我的靠山呢，我要依靠他的意思。好，所以他被兴起成为犹大国里面已经没有的，当成省长了。一省的省长就来治理这个一个省在当中。好，接下来一个故事出现，这边说告诉我们说，众军长属他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的作为省长。这些人呢，已经刚讲众军长和属他人已经被掳到什么巴比伦去了。这些人听到基大利成为省长之后，这些人呢有机会就逃出来就来到回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来当这个省长呢，有很好的交通盼望能够帮助他能够兴起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能够被祝福的感觉。可是知道吗？这事情其实是有蹊跷的，有鬼诈在当中。没有多久，你看到这个地方来，基大利就对他们讲：“好，你们回来，你们就起誓，不要怕加勒底人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只要好好的在这地方服侍巴比伦王。”肯定会什么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可以过，我们就要服在巴比伦王的权势之下就好。好，这些人从巴比伦王逃回来之后，就听到这句话嘛 ，OK， 他就跟他做联合在一起。可是多久时间？没有多久，七月间呢，这些人呢，其中有个人叫以实玛利，还包括他带了十几个人，就杀了基大利，把他杀死了，等于说背叛基大利了。好，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你看到在省里面又发生凶杀的事，背叛的事，所以非常的凄惨啊！怎么很凄惨的还要出现这是自己的同胞啊，自己同胞又发生了背叛的事啊，争权夺利，刺杀了这个省长。所以呢，最后呢，所有众民呢，大小还有众军长都惧怕这个加勒底人，然后起身逃往埃及地区了。所以那个地方呢，等于说都是净空了。所以可以看见到自己的国家国破人亡，连神也都没有了。好，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再讲一次，好像似乎魔鬼得胜了，不是吗？魔鬼已经赢了，已经都没有国家了，设置派什么都没有了啦。但是你知道吗？上帝还是可以做工作了，只是你不晓得。所以最高潮的地方是二十七节到了三十节，一起来读一遍，请。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
以莫比罗达约殿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
好，这边讲到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这个就是叫做以利米罗达，这个是谁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OK， 他当王了。经过了37年之后，发生什么事呢？12月27号，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好，我们知道约雅金下来就是约雅金。约雅金呢，他也是一个不好的王，但是你知道吗？他知道尼布甲尼撒来的时候，他就投降了。他做王几个月？3个月而已。非常短命，做王3个月，然后呢，全部的母后啦，所有的这些这皇宫里面全部都掳到，这是第一批被掳的，掳到了那个巴比伦去。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大概我们想说他一辈子应该都是当奴隶而已。可是你知道吗？神做了奇妙的工作，不要忘记他是犹大王，叫约雅金。好。他到了巴比伦之后，他的名字就变成巴比伦的名字，叫做耶哥尼亚。耶哥尼亚还在那边当什么？当奴隶啊！可是当了奴隶之后，37年，这个第二代的尼布甲尼撒王的第二代，就是他的儿子呢，有一个特别的感动，把他提出监牢，而且抬举他成为王的身份。跟他平起平坐，而且每天送给他皇宫的食物，把他当成王来看待。这个事情为什么讲说这么重要呢？因为上帝兴起这个王，还有生出他的子孙出来，所以子孙再生下去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弥赛亚就来到，就在旧从新约，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所以如果时间的OK 的话，你就看到马太福音一下你就知道了。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有讲到这个 OK， 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编排，就14代，从亚伯拉罕时代14代，好，然后呢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又有另外3次的14代，中间有出现到就是11节的地方，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11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了耶哥尼亚，看到这吗？生了谁呀？耶哥尼亚，那个就是约雅金。好，那约雅金之后呢，和他的兄弟嘛，就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就生了什么？撒拉铁，撒拉铁生了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了亚比玉，亚比玉就生到最后，你看到吗？到了15节地方，以律生了亚利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了马大，马大生了雅各，雅各生了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好，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又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是有14代，从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你看到吗？上帝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大卫的子孙生出的弥赛亚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这个讲说上帝都在做，上帝都保守，人看起来已经都财产没有机会了，魔鬼完全得胜了，因为西底家嘛，绝子绝孙啊，全部都杀光了，怎么有可能有后代的呢？有，上帝在做奇妙的工作，人看不到，神看得到。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感动？上帝掌权，上帝掌管历史 ，His story， 他的历史是神在掌权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地方，心里面要知道，原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谁掌权呢？神掌权，不要担心。越来越凄惨，越来越多的这些危险，兆头出现，请大家记得神掌权，耶稣掌权，我们不用担心。从旧约里面就看到一路上魔鬼就是要毁灭偷窃，让大卫的子孙不能生出弥赛亚，一样我们活在这弥赛亚的时代，一直在拦阻弥赛亚再回来，不是吗？不要让耶稣再回来，这算他的工作。但是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相信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得胜连连。好，我们要从这一段里面有没有学到什么？其实整卷书里面有些重点我们都可以来复习。好，第一个我们要复习一下，那列王记下本书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第一个告诉大家，人人都是神看好的君王，人人都是神看好的君王，因为有一天神要让你跟耶稣基督同作王。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世上都是要预备作王，不是吗？那作王有作王的身量， 有周王的品格啊，周王的文化嘛，啊，周王的啊那个心胸啊，那个气度都在世上要培养起来。所以等于说我们是嫁入豪门啊，我们是皇家啊，我们要学习皇家的生活嘛。有一天在天上都要跟神同治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列王纪上，学习这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好，再来第二个，我们从整本书里面学到什么呢？我们做什么事，请大家记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这句话太多了，只要一个王出现就讲开始做，这个人评断他怎么评断有没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神耶和华眼中看正的事，不坏有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记得神的眼睛在看什么，看我们有没有走正确的道路，那个路就是神的道。所以每天记得要抓住上帝的话，你越抓住上帝的话，你就越抓住耶稣，你越爱上帝的话，你就越爱耶稣，你离开上帝的话多远，你就进到黑暗多深。所以每天一定要记得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要渴慕上帝的话。第二个呢，就是圣灵来的感动，透过先知启示，那个叫 Rhema， 也是神的话，我们要听啊。君王啊，每一个时代20个王，在犹大国有20个王，每一个朝代都至少有一位先知，以色列国也是如此，有10个支派19个王，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个先知。你看先知引导他，提醒他要听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在末日时代我们要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先知预言要听啊，要去遵守，不要听完之后录音就丢了，要常常去恢复 去想看看神对我说过什么话，我当怎么样回应上帝给我的使命。好，第三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在世上部署这个世界，代表什么？分别为圣。好，记得分别为圣。今天以色列国犹大国败因之一就是贪爱这世界，然后呢娶外邦的女子进到圣地，不是吗？特别君王不是娶这个吗？对吗？你看他娶到外邦的女子，他里面拜偶像拜得多凶啊，你看拜，你看就进来嘛，包括你看到所罗门王这么有智慧，娶了外邦女子，你看到整个国家走向灭亡的道路。所以不要以为啊，哇，我结婚跟外邦人结婚没关系，圣经很清楚告诉你要分别为圣啊。如果你要跟他结婚之前带他信耶稣，认识耶稣，归向耶稣是 OK 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看到凄不凄惨啊？很凄惨啊，因为两个人成为一体啊，灵界就结合在一起了，你看到吗？整个就被带出去啊，然后什么进什么进来，世界进来，偶像进来，鬼也拢去了了，鬼一旁拢给我团里走。所以不要跟外邦人通婚，原因住在这个地方，因为不信，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二。OK， 所以大家记得然后为婚姻祷告，好，不要有通婚的这个习惯，不然就文化习俗都改变过来。好，第四个是最积极的，请大家记得要被神的火燃烧。你看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在列王记出现，一直在讲说圣灵的火，只有圣灵的火来的时候烧，让每个人悔改认罪，千万不要给魔鬼的火来，那一烧掉了，蹭蹭也不见了啦，大户人家也没有啦，什么都没有，这是魔鬼撒旦的火。但是我们必须要圣灵的火来燃烧，我们就能够行出公义，行出良善，行出正直，要被圣灵充满，要五旬节的经验，而且常常被圣灵的火所充满，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您透过列王记25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手一样在掌管历史，你是历史的主，让人看起来魔鬼似乎得胜了，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根本被并吞了，没有机会再翻身了，但是神的手一样在带领，神的眼睛没有离开。主，帮助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台湾是充满了盼望的，台湾是属耶稣基督的，台湾是被救赎的，耶稣你就为台湾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的宝血要充满在200多万的百姓当中，我们宣 宣告2400多万的百姓都要被神的爱所充满，被耶稣的这个救赎临到。我们要祷告台中是要早早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要努力来传福音。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更多人要归向耶稣基督。我们要大声宣告这一批比上帝更加的丰收，更多人得到神的救恩。好吧，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要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